开始是怎么样？是摩西在米甸的旷野，然后在旷野当中看到一个燃烧的荆棘，然后他就被好奇了，他就过去看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神就开始对他说话。那我们从第七节开始，在作业当中有一道题目讲到说，这一段里面神说了这段话，这段话里面有哪些动词描述神对以色列人所受苦的反应？那这些是怎么样描述，怎么样反映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有没有哪一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好不好？做了作业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神有看见了，然后听见，然后还有知道，然后他就开始行动了，有下来，然后救，还有领，还有道，很有执行力的上帝，守约的上帝。
别的想法？
这里反映了上帝的一些属性，他是有怜，他又听到他们的苦处，所以他有怜悯跟慈爱的，他又有权柄的，他是那个全知的、信实的，他又守约，他守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他有主权的，他可以把他们领出来，他又是圣洁与公义的，同时还是恩慈与和慷慨的，他的这些属性都。
太棒了，谢谢。我们敬拜的是一个有执行力的上帝，是说话算话的上帝，答应就必定做到的上帝，是有圣洁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对，太棒了。好，那我们看看蓝色的字，这些是刚才讲的这些动词。那我想要在下面一点点时间，稍微强调一下红色的部分，哀声。这个哀声是什么呢？哀声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它这个字要表达的是一种，好像我们在痛苦当中的一种的尖锐刺耳的一种哀嚎，就是不由自主的发生的一种疼痛的哀嚎。那我就想提醒一下喽，今天我在主日学分享的，只是我个人看到圣经的一些角度。以及待会儿大家在圣经里面，在小组里面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要想要去找到说，哦，今天主日学老师预备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大家来猜那个标准答案，不是这样一回事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无比大的上帝，他就希望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在各种不同的角度一起来看到他，一起来更多的认识他。所以不是要大家来猜标准答案。同样的，今天提供给大家的一些分享，也只是我个人就看到的一些角度，也欢迎大家给我不同的 feedback。但是我们在这个交互的这个分享当中，一起更多的成长。那这一段经文对我看到的是这个哀嚎，这个哀声。这个哀声，如果我们从前面的二章开始一直看到这里，我是没有看到任何直接说到说这个哀声是他们对着上帝在发出的。今天讲到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被压迫之后发出那种痛苦的煎熬的声音。这个字在摩西写作里面一共只出现过四次，两次出现在第三章这段经文里面，然后另外两次出现在创世纪18章，讲到索多玛和俄罗摩拉的故事这里。那在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呢？同样用到这个哀声，但是是谁在发出这个哀声？看起来不是以色列民，不是以色列民在发出这个哀声。但同样的，神用了同样的动词，他也听到了，他听见了，他下来了。神听见他的人民，按他形象所造的人，不管是不是他的选民，他就有那种怜悯的心肠，他要来拯救。所以我想，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说。今天不是说我们本来就该被拯救，今天也不是说我们用某一种特定的祷告方式，神才听到，他才来拯救。但同样，绝对不是说祷告不重要，我们不要跟神去祈祷，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靠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祷告，我们最终靠的是神，他是那个主动发慈爱、发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所以上帝听到了以色列民遭到了不公义的欺压，他就信实的回应自己的约定。那就好像后面约书亚记也提到说，以色列民当时在埃及被欺压的时候，在埃及的后面那些时间，他们基本上是不太认识神的，他们是祭拜埃及人的上帝，埃及人的神。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帝依然回应。我想这个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安慰，因为今天靠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祷告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完美的跟神来祷告，但是神一样会纪念。所以在这个苦难当中，上帝看见了，他也知道，上次Felicia有提过，这个知道在旧约里面，在原文里面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经历的认识的体验性的一种知道。好比他说亚当知道夏娃他们生了孩子，是相比夫妻之间性亲密这么样的亲密的一种知道。上帝看见听见知道之后，他就开始呼召打发差派摩西过来拯救。所以我想现在开始第一个我们的小组分享和祷告，当我在经历一个苦难的时候，我不自主的发出这样的哀声，不管是对着上帝还是上帝，那我经历过上帝是怎么样的参与在其中呢？并且神是怎么样呼召我？当我听到我周围的人发出这样子苦难当中的哀嚎的时候，我是被呼召要怎么样去参与在他们的苦难当中。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有大概7到8分钟的时间分享讨论一下这个题目。我们就像上次一样分成小组，
好像是正常的吧，正常。Testing.
好，我们再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喂。好，我们回到大堂当中。我想问一问，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愿意跟我们分享刚才的一些分享或者一些感受？好，谢谢。
我刚才对那个你说那个以色列人好像没有直接向神去哀求或者是神祷告，我就想起那天医生告诉我说你得癌症的时候，哎，我真的没有祷告，我没有祷告，但是神的平安就突然就进来了。然后我有几个医生的朋友那天去看我，然后一会儿那院牧就出来了，我从来没见过院牧，那院牧就说，我们俩聊聊吧，然后他就跟我一起祷告。我就觉得，哎，真的上帝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赐平安，然后他差派他的天使过来安慰，我连祷告都还没说，他就已经知道你的需要，我就觉得特别的 amazing。
谢谢，谢谢你的分享，我听了真的觉得很感动。我们的上帝就是那个主动，他主动听见，主动看见，主动知道，主动下来。如果今天是靠着我们要有完美的祷告他才能下来的话，那我们都不用了，我们都做不到的。还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先继续啊。好，下面这一段不是要大家看清楚这个字啊，不是在考大家的眼力。神下面这一段开始跟摩西有一个对话，我们说他呼召一个逃跑的王子。我这边分的颜色是什么呢？蓝色是神说的话，红色是摩西说的话。我们看到谁说的话多啊？上帝说的多很多，是不是多很多？那我们想象那个情景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一开始说了，第七节刚才讲了，我听到我看见啊这一切，然后摩西的回应就说，我是什么人，怎么能去见法老，我怎么能把他领出来呢？然后神就说，开始就继续跟他讲啦，讲说我打发你去怎么怎么样啊，我跟你同在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摩西就问说你是谁，什么名字啊？上帝跟他讲了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下来，很有意思。你看中间绿色的是什么？是神又说，然后之后又说。为什么要这样写啊？他可以直接就继续下去啊，同一句话就好了，中间为什么要断一段说神又说神又说？感觉起来好像是神在等摩西说话，是不是？他讲了一段话停了一下，停顿了一下，然后摩西没讲话，我不知道这停顿有多久啊，但你可以想象没说话，于是神又说，再讲了一段，摩西还是没说话，所以停顿了一下，神又说。那再加上摩西有说话的时候，他说的话，我们可以感受到摩西是怎么样，好像不是很情愿，感觉好像在40年以后，摩西已经被磨到他听不见他的同胞的哀嚎，他也看不见，他也感受不到，他也不知道了，他不在乎了。然后到后面的时候， 摩西跟他说，这个我素日是不能言的啊，你仆人说话等等，我是拙口笨舌。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因为在新约里面，在使徒行传，斯提凡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什么？我把他写下来。他说他说话行事，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摩西讲的这一段其实并不是事实，但是神有没有跟他 argue 说这不是事实？好像也没有。所以如果仔细看一下神跟摩西的这段对话，其实蛮奇怪的，并不是我们一般人会进行的对话。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或是我家长好了，我叫我的小孩说，哎，你去参加这个数学比赛，然后小孩说，哦，我不行，我数学很烂，那老师就会跟他说什么，哎，你前面都考这么高分啊，你行的。但是神好像不是这样子跟摩西对话的。所以下面准备进入第二个讨论的问题，我们可以等一下仔细再看一段，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再看一遍这段经文。凭什么摩西要被神呼召？摩西是凭什么被呼召？是不是凭着他在法老的家庭长大，所以他受了埃及，也就是当时整个地球上最先进的文明的训练？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神呼召他？但从这段经文来看，上帝并不是很看重摩西的资历哦。他没有跟他讲他的资格，没有讲他的资历，没有说，哎，你看我把你放在埃及的王的家里面，就是为了今天要这样用你，因为你从那里学了这一切的东西。但同时客观来看，在当时犹太民里面，谁能够比摩西更适合这个呼召呢？好像也没有嘛，对不对？就是他了嘛。那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好像并不是这么看重摩西的资格跟他的资历在这个呼召里面。但同时我们把圣经整本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回想每一个神所呼召的仆人，他们的经历塑造的经历也都是非常重要。圣经从来没有呼召一个不合适的人，上帝从来没有一个呼召一个不合适的人。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段话里面上帝回应摩西的方式？同时我们怎么去看待当一个人被呼召的时候，他的资历以及神呼召他的这个呼召之间的这个关联？那从此我们来想一想，这段经文是怎么样鼓励我，如果今天我被呼召的时候，怎么样去回应神的呼召呢？好像有些模糊，可是我想圣经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要我们去挣扎，去想办法把它理解成对我们自己在说的话。好，有没有一些疑问？还是我们可以进入讨论？好，那我们就进入小组里面讨论，一样大概有8分钟的时间。
圣餐是这样摆吗？我是想。但我觉得如果而且在最后的晚餐，约翰是靠在耶稣的胸口，是离他最近的，那个是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神确实在整篇旧约和新约里面很多反转又反转，觉得非常的。
好，我们大概在一分钟的时间。 好，我们可以回到大堂里面，回到大群里面。有没有哪一组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的一些内容跟得着？张总这里有吗？
那我就分享一点，就是摩西在他被呼召的时候，那他肯定会他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你要拣选我？然后我不行，那这样子，那我们的分享里面就是有一点，就是就看到说神呼召他的时候，那有一些非常让我们觉得说有一些感动的地方。一个是就是说神是按照他的名字就来呼召他，一上来就说摩西，摩西就是你。就为什么是你？就是神就认识你，直接就是向这个人来发出这个呼召，让摩西无可推诿的。那另外一个是，就是说，摩西如果他回想他自己过去的经历，他过去的这些神在预备他、塑造他的这个过程里面，神早就开始预备他，在他的人生里面非常奇妙的发生这么多的事情。那这些经历其实都是神，早就在预备他。那这个呼召不是从那一刻才开始，是从很早就已经开始，神就已经开始预备这个人，开始呼召这个人。然后神回应他的这个推脱的时候，神不是鼓励他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神是说，神是告诉他说我是谁，神是告诉他说我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神。对，好，
谢谢。所以好像听到说今天神在他推脱的时候，他是说看我，我是呼召你的那个上帝，是我可以。还有没有其他组愿意跟我们分享的？何丽霞这边，谢谢。
是，我们也讨论到，就是说觉得，摩西的就是经历，就是他很合适。然后，但是，就是也看到说上帝确实就像问题说的，上帝似乎并没那么看重摩西的资格，然后就并没说，哦，你的口才其实很好怎么样的。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是我们刚刚也讨论什么我也想不起来。对，就是这段经文如何鼓励我回应神的呼召，我觉得就是说上帝觉得我可以就可以，就是像菲利莎说的，就是我们不用给自己打分数，就觉得说我不行，就是只要神说你可以，那他就已经其实就是塑造你，已经就是塑造好了，从一开始就塑造你，然后他说你可以，就不用再去自己审查自己的资格到底可不可以就可以直接做了，他说让你做你就可以做。
谢谢，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分享。另那边有没有来帮忙传一下麦克风？谢谢。
对，我们这边有这位那个赵姐妹，她不愿意自己分享，就是说我们大家的讨论，我觉得就是赵阿姨的分享特别宝贵。她就说提到就是说我们被呼召，其实她首先提到就是在神呼召摩西，就是说神在这个40年这个放羊的旷野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旷野，就是在这个米甸的生活是塑造，对摩西有一个很重要的塑造。另外她说就是当神就刚也回应张仲的那个分享，就是说神不是从那一刻开始拣选摩西来呼召他，而是你说就是阿姨提到，就是说最早那么多以色列的男孩都可能被杀了，但是摩西被存留下来，其实那一早其实神就已经预备要呼召他。然后对我们讨论下来，我们就觉得说回应神的呼召最重要的就是要顺服和谦卑。阿姨一直提的就是一定要谦卑，一定要谦卑，不是我自己可以做什么。我总结的对吗？有没有补充的？对，阿姨还提到说，她说在我们这儿就是很多就是大家都好像还有一点点能力。她说在阿姨来的地方，在他们生活的农村，很多人甚至是不识字的，但是神呼召他们出来服侍，他们都可以解读圣经，而且解读圣经都带着那个神的权柄。
好，谢谢分享，非常非常鼓励人。这里有
哎，我们组的讨论就是觉得说资历和护照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如果有资历的话是比较好的，因为回顾教会历史的发展可能会看到说会出现一些异端啊或者极端啊，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神教会历史系统神学或者类似的释经的一个装备的话，可能会走向一个极端。然后这段经文如何鼓励我回应神的呼召，我们认为是资历固然重要，但是顺服的心和愿意去回应神的呼召，认为神是神，我不是借着我的能力而是借着神的能力，这一点是比资历更重要的。
谢谢。是的，所以我们回应，对神的回应来说，我想神更看重的是神更看重的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愿意回应他，愿意依靠他的心。好，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继续往下看到经文的后面这一段。这段经文有一些蛮有意思的点，我们后面会讨论一下。所以刚刚神讲完了很长很长一大段话啊，然后摩西，如果我们回到刚刚那边看一下的话，最后到了十七节的时候，谁在讲话？神在讲话。摩西最后有没有回应说好我去，就是我在这里，差派我？都没有。然后到十八节了，他就说于是摩西没讲任何话，于是摩西就去到他岳父那里，然后跟岳父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然后岳父说可以，然后之后摩西带着妻子孩子要走了，要准备上路了。然后但是在上路之前，19节，耶和华又再一次在米甸，他还强调在米甸，就是他上路以前了，还在米甸的时候又跟他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所以在这个中间摩西还没有跟神说过话，那他为什么要跟他说这句话？然后之后再下来到24节的时候，有一段我们从来读经都看不太懂的经文，我也看不太懂啊。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24节，神差派摩西要去拯救整个埃及民出来了，结果在这里要把他杀了。那这个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那他本来派他做一件事情，怎么在这里遇见他想要杀他呢？然后这个西波拉是摩西的太太，拿了一块火石割下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好，然后之后这个事情过了以后，27节，然后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去迎接摩西，然后他就去了，然后之后长老们聚在一起看见了神迹，就相信了，要这个接受他的带领。好，很多事情发生在这几节里面啊，那我们一起可以在讨论当中来想一想。从经文看起来，我看起来好像摩西即便到这个时候他还不是非常甘心乐意的要回应接受这个呼召，他还不是并不是好像很热血沸腾的说，好神啊，我要去带他们出来。那我们看18节，摩西为什么对岳父说这句话，然后19节，神又为什么对摩西要说那句话，他们这个背后代表些什么呢？然后之后到24、26的时候看一下，从经文来看应该是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割礼，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啊？那我个人的，我只是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认为摩西是受了割礼的，他在一个犹太的家庭长出生，第八天按照他们的传统是要受割礼，并且当他漂流在河上，这个埃及的这个公主把他打开一看，哦，他是犹太人，他怎么知道？那很可能是因为看到受割礼嘛，他是跟这个别人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人推测。那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那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作者为什么，作者是谁？作者是摩西啊。摩西为什么刻意要把这个24、26节这个事情记录在这里？神为什么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在这儿，在他回去的路上他想要表达些什么？那最后当然是对我们的呼召有些什么提醒和鼓励。好，有没有疑问或者觉得是 不同意都没有关系。好，那我们就先在小组里面讨论一下这几个问题。 好，我们大概在一分钟的时间。好，我们回到大群里面好吗？好，我们回到大群里面，有没有哪一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的讨论的？哎，你们这边好吗？
对，我们刚刚有讨论，就是说摩西首先去询问他岳父，那我们讨论的觉得就摩西这个时候还是很犹豫的，因为他反复在确认，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了，他觉得就是如果他的岳父说哎你不能去或者各种理由，那摩西有可能说哎你看我岳父都不让我去，那跟神说你看这个不是我不愿意啊，我觉得他可能这个时候还是很犹豫的，那但是神在后面就是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就相当于给他一个定心丸嘛。对，但重点的话，我们也是在讨论24到26节，这个很难理解的哈。就是首先我们比较能确定，就是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是谁？就是还想要杀他，那觉得应该是摩西吧，应该杀摩西。对，那我们也讨论过，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杀摩西？就是有可能啊，就是说神这个时候对他是非常失望的，因为如果摩西要带着他儿子回犹太故地的话，那因为犹太人对于要不要就是一定要是行割礼的，这对于这个他们的这个传统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神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觉得你摩西作为一个 leader 你这个自觉性都没有，那这个时候神可能对他非常非常失望，想要杀他的这个动机就出来了，这是我们的一个理解哈。嗯，
好，谢谢。有没有其他想要分享的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这里来帮忙传一下，谢谢。
我们就是重点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也是觉得好有点不太可思议，就是说为什么神已经派遣他了还要杀他，然后我们的讨论的结果就是确实是因为哥利是希伯来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一定要行哥利。那么如果摩西他带着孩子去让自己的孩子都没传受割礼了，怎么能够说服那个希伯来人说我是受神指示的？这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就是叫有个姐妹说到了啊，你已经去传福音了，但你还带着一个佛像，哎，这种是很难让人相信的。这是我们觉得是神非常非常的失望。但我们同时又提出个问题来了，神既然拣选了摩西，为什么不在旷那个时候就跟他说，你让你的儿子受下割礼吧，而反而等到那路上要杀他，如果他希伯拉如果没有立刻割下他儿子羊皮，那摩西就被杀掉了，那么还就没有接下去的故事。这次就是说我们觉得是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还是很难理解的地方，但是神有权柄和主权，我们还要选择顺服。
这也让我想起来，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我的医生他是犹太人，他突然问我，你要不要给你孩子受割礼？我说啊，对，我在想那个当时摩西，他的孩子没有受割礼，应该是受他的太太的影响，他太太可能不，可能拦阻了。那他太太因为那个时候的文化，而且这也让我想起，就是以色列人，其实你太太如果不是犹太人，你也不是犹太人。又想起异族通婚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但是我又想到了提摩太受割礼，他当时也是保罗后来为了要预备他更好的服侍，就是受割礼。所以在这里头，就是神就是想要摩西的全家全心全意的侍奉神，他不想要中间有任何的阻碍。那他的孩子如果不受割礼回到埃及，也可能被霸凌啊，被歧视啊，其实也是一个帮助他在这个要预备好全家。对，
谢谢谢谢。还有没有谁愿意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哎，
刚才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对那个Michael 也提到说，这个里面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蛮严重的，因为神要在路上就要杀他。对，如果不那么严重的话，其实可以提醒他一下，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不需要来这个来杀他这样子这么严重嘛。对，那我们想到说，可能摩西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也有份决定，就是说让他的儿子好像不要先不要受割礼，先看一看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受了割礼，就他就是犹太人，就是这个以色列的民族的，然后是属于神的。那在那个地方可能行了割礼，他是这个信仰，可能对他的儿子没有什么好处，甚至可能招来一些灾祸。那他可能就在这个情况下面，他就是不愿意他的儿子受割礼。可是他现在是受了神的呼召，他要去做一个神要他做的事情，但是呢，他仍然，在他的儿子的这个事情上面，他其实就是没有这个信心，他甚至不愿意让他的儿子承认，就是说承认说是属于神的。那这个地方就是他的信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愿意。他其实也不是那么愿意了，但是他是现在是去服侍神，可是同时他又好像不想认这个神，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谢谢谢谢。好哇，我觉得每一位的分享对我的帮助都很大，觉得看到很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想法，帮助我更认识更理解这段经文一点点。那如果从一个解经学的角度来说，这个他啊，刚才也有大家分享到，确实在文字上面很难辨别这个他到底是指摩西还是指他儿子，这地方是有确实是有争议的啊。那包括很多人讲说，这个在米甸的习俗里面，割礼是在结婚前才受割礼。那好比像张仲刚才说的，如果他违背这个传统，那有可能他们家在当地要遭受欺负、歧视等等。而且你想，他的爸爸、他的岳父是谁？是当地的祭司啊，不是一个普通家庭。那然后这个丢在摩西脚前等等，也有很多解经家讲到说，圣经很多时候用脚是一个形容他的这个性器官啊，所以有太多太多太多的这个内容在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但是确实如同刚才大家所说的，感觉上摩西在当时在生活在米甸的时候，信心也好，各样也好，跟神的关系也好，好像就是在一个确实在一个旷野里面，他好像已经忘记自己是谁了，他已经不太在意，不是在那么的在乎他的同胞在受些什么样的苦了，他听不见了，他忘记了，他躺平了，他觉得说这跟我一切无关了，所以他的孩子也就选择了过当地的生活。但是神在这里遇到他 confront 他，提醒他，就是要告诉他说，摩西，我邀请你进入这个呼召，我就是要邀请你全然的去拥抱这个呼召，不是只是表面上的，不是只是礼拜天来做个礼拜，不是这样子的呼召，是全然的拥抱这个呼召，包括你的全家，包括你的孩子。所以他再一次给他一个身份上的认同。 是。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在他的身份的认同上帮助他，在他进入这个呼召之前，最后一次说你就是属于我的，你是属于我的选民的，他的身份要有一个完全的认同。那同时这给我们的是一个多大的安慰和鼓励，我们有哪一个人在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就是立刻热血沸腾说对我就跟你去？当然我们看到身边也有这样的故事，同样的激励我们，但是看到摩西的过程同样的也安慰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两者当中不断的在挣扎，不断的在摇摆，一步一步的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一步一步的把它显明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当我们一句一句尝试把它拆开的时候，在各个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都帮助我们更多一点点的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你。谢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吸引我们，让你更多的，愿你更多的吸引我们，让我们渴望要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得着你，更多的享受跟你的同在，以至于我们可以大有能力的来回应你的呼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